大家好，现在已经8点了，我想咱们应该跟学生一样准时开始。我叫宁倩，现在在马里兰，现在呢在北方实验那个美中实验的北方校区，和这个博城中文学校当中文老师，在美国已经教了将近15年。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海外中文教材十套小学部分内容的对比分析。从2010年，在希望中文学校的那个统一安排下，我们小学部的老师在梅以新副校长及王峰校长的这个指导下，先后对十套中文教材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评估。面对几十年来中文学校的现况，作为中文校的教学参与者，我们深感到责任重大。中国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将小学识字量锁定在3000以上，这对我们目前中文识字量相差甚远。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识字方法和教材上进行改革。怎样的教材能科学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潜力？我们阅读了国内外目前教授汉语的改革经验，有些进行了个别探讨和沟通，同时也从儿童大脑发展规律、心理学角度进行了探索。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了十套比较有代表性的教材。这些教材是角色中文、熟语识字、马丽萍教材、 I Chinese、 大成全、韵语识字、新意中文、暨大中文、中华字经和朗朗中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阅览和统计，以寻求最优化的汉语中文教材。我们还听了角色中文和中华字经的课，并与多家教材的主编有过网上和电话的交流。我想下边分几个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教材的基本结构和特点。朗朗和角色中文分为入门、初级、中级、高级四个阶段，全套教材共16册。在入门和初级两个阶段，与 YCT 海外中文学校考试标准完全吻合，就是韩金泉韩老师办的那个考试。中级和高级阶段则对 HSK 汉语水平考试相对应，它的特点是字词为本、高频复现、运用句式、强化阅读。I Chinese 爱中文是由美国英超明博士编写的一套识字教材。I Chinese 将最长用的1500字，以贴近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儿童生活为原则，组成了约750个词组，同时配上鲜艳的图，用图提示读音和意思，促使孩子调用右脑与左脑一起工作，使汉字作为图形的一部分直接记忆在脑中。配套阅读也以孩子的兴趣为主，并与所学汉字对应，增加汉字的重复率。新意中文有17册书，其难易程度介于暨南中文和马丽萍中文之间，它的教学模式与暨南中文相同。大成全中文是中央科教所戴如浅教授编辑的，全部由韵语组成的教材。戴如浅教授下个星期来美国，会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进行交流。目的是2年识字2500，3年进入系统的阅读、学习与训练，课后阅读与所学课文接轨。第5个教材是中华字经。中华字经它的教学目的是快速识字、提前阅读，教学原则是音形对应、 直读成冗，教学方法是建立自序，逐块分割，教学形式是动静结合，形式多样，它就是现代的千字文，有学习机配套使用。第六个是熟语识字，它是由广东陈清校长编写的一套全部由儿歌和古诗词组成的教材，一共有三个 CD， 130课，课后配有多媒体的课后练习、复习、游戏，并配有字词的拼读和演示。第七个呢是韵语识字，它是由辽宁江兆臣校长编写的，也是全部由儿歌唐诗组成， VCD 在电视上教学，它在 YouTube 上有，我们低年级有试过，家长反应相当不错。像他的课文，我给你举个例子，像他第一课是一人大二人天，日月明小大尖，他用这比较短暂的这个韵语呢，把这个识字给大家给孩子显示出来。第八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各个中文校都有的暨大中文，它的中文呢教材是1996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办委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为欧美地区周末制中文学校的华裔小学生学习中文而编写的，全套教材共48册，其中中文主课本12册，家庭练习24册，分 AB 册，教学教师参考用书12册。本教材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全套中文教材的学习与训练，具备汉语普通话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了解中华文化常识，为进一步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九套教材是马丽萍中文教材，由马丽萍编写的本套教材引导学生经4个阶段实现中文学有所成的目的。第一阶段集中识字，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儿歌和散文为载体，通过高频复现的方法让学生认识1500常用字。第二阶段是集中阅读，选用了中国古典文学《西游记》作为素材，参照前12课所学的字以及课文和阅读材料穿插安排的形式，巩固所学的字词。马丽萍的第三个阶段是实用中文，以趣味对话为课文形式，介绍海外生活常用中文，如海外中文报刊上的常用字、中餐馆和中国城方面的有关知识等，同时呢强化中文写作训练。它的特点呢有课文配套的多媒体练习光盘。我下面讲述我们评估的方法和过程。我们从4个方面进行了评估。第一是识字量，小学的识字量是保证初中识字巩固和知识兴趣阅读的关键，要用不同方法按照3000高频字多识字，开发学生潜能，追求高效整体输入，是所有快速识字的核心。识字的目的是阅读，识认2500常用高频字是顺利阅读的基本条件，所以要千方百计保证识字的输入和输出率。脑科学研究表明，0到13岁是开发教育的黄金期，当代心理学家也指出4到11岁是掌握词汇的适时期。根据理论和实际情况，小学强化识字是科学的，符合汉语的语言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认识后教材继续重复出现该汉字，对提高识字效果有着重大的意义。研究表明，重复达8次识字效果最理想，识字效果是最理想的。学习汉语应该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 低年级的加强词汇学习和积累，进而使高年级得到有效的运用。下面我来说一下识字方法。识字的方法有很多种，像听读法、大成全法、韵语法、联想法、结构法、集中法、分散法、注音法、游戏法、动画法、字组法等等。在教学中，许多识字法是混合使用的。我们的重点集中在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以集中识字为教学方法的有熟语识字、马丽萍、I Chinese、大成全、韵语识字和中华字经。以分散识字为教学方法的有角色中文、新意中文和暨大中文。下面我再说一下识字量。中国有很多统计中文常用字的方法，例如现代汉语单字频率表、现代汉语文学类文本单字表、现代汉语语言信息文类单字表、汉字单字字频总表、古汉语表、现代汉语常用三千字表等等。我们中文学校的刘向阳博士用他的计算机的特长，发明了几个简单快速识别常用字的软件，为我们的评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反复的实践和初高中组的测试结果，常用三千字高频表成为了我们评估字词量的基础。我们呢有一个表格在上面，我想等到以后讲完以后，我们会把这个表格发到网上去。通过对十套教材的教学评估，我们的结论是，十套教材的识字量从1500字的覆盖率来看，中华字经以100%排在第一位，角色中文、朗朗中文以97%排在第二位，暨南大学中文以93%排在第三位，熟语识字以86%排在第四位。我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表格是这么分的，它呢就是每3000字作为一个评估阶段，像1到300是第一个阶段，301到600是第二个阶段。因为这个字呢是根据我们平常经常出现的这个字的这个频率而总结出来的。下面我再谈一下这个识字时间。大成全呢是2年识读2500字，韵语识字呢，它的识字范围呢是在2年识读1500字。I Chinese 是3年，中华字经是4年，熟语识字是4年，马丽萍是4年，新意中文7年。角色中文和朗朗中文呢是8年，暨南大学中文是12年。我下面再谈一谈识字重复率。从整体看来，分散识字字和词的重复率高于整体识字，但是这也取决于教材。字和词的重复率比较好的教材呢是马丽萍教材、I Chinese 和角色中文、朗朗中文。下面我再进行就是第二大块，就是课堂教学的设计。激发学生的兴趣是一切学习的原动力，用灵活多样的手段制造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化解识字量大枯燥乏味的抵抗心理，追求高效输出，是我们非常的一个好的方法。小学生具有形象思维能力，教学带图，清晰明确的图文联系，开发利用儿童的理解影像能力，如在家教师声情并茂的肢体语言等等，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记忆文字，使识字教学变相成小学生喜欢的游戏形式。尤其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社会，多媒体的加入使中文，尤其呢是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多媒体的加入使中文教学锦上添花。我们呢也对这个呢进行了一下统计，我们从 讲解、多媒体电视、互动游戏、阅读、听说、朗读几方面进行了评估，对我们这十套教材。从整体来看，马丽萍 iChinese 和中华字经有很好的课堂教学设计，老师容易遵照教学大纲教学生。多媒体教学是韵语识字、熟语识字和角色中文的教学特点，他们把老师的讲解和动作、卡通有机的结合起来，来增加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我本人来说呢，我教过暨南大学中文，教过马丽萍中文，还教过角色中文和朗朗中文，完了呢还教过一会儿王校长张引出来的高校海外中文。好，下面我们来讲第三大块，阅读内容和阅读量。阅读是教学的目的，也是教学的手段，阅读方法和内容是我们考虑实际有效语言输出和识字输出的两个重要方面。要按不同年龄配合所学的字词，以清澈纯真的视角贴近孩子的心灵设计阅读内容。低年级是聆听、看读、识字阅读和混合期，视力的混合期，保证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识字量。阅读内容应该是图文并茂，和阅读量呢加强识字，使学生能够做到有效阅读，以达到正反馈的语言输入效果，是我们的目的。通过我们的教材评估，我们发现大成全 iChinese、 中华字经和马丽萍教材的在阅读方面有它的优势，他们不但注重了已经学习过的生字的重复，而且呢符合阅读规律，即每句话的生字不超过两个，每篇的阅读生字不超过五克，尤其是大成全教材，在阅读文章里没有学过的生字率不超过5%而已，所以学习汉字重复率达到95%。因为通过我们学习外语，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如果这个新的生字超过了10个以上，你就没有兴趣读了。所以说呢，找着合适的这个阅读文章，而且呢在生字很少的情况下，对孩子们的学习呢是有帮助的。新意中文呢在适合儿童心理及年龄上的那个题材上有它的优势，使学生们呢有兴趣去读，有愿意去听，对提高和巩固中文学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面我再讲讲第四个方面，家庭的输入，就是复习的和练习方法。家长和老师配合是学好中文的前提，老师教的再好，教材再漂亮，回家不复习也等于零。学习中文本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容易开始也容易结束，坚持是个考验。怎么增加家庭输入的方法也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丰富多彩的家庭练习设计是提高孩子兴趣达到复习目的的重要条件。同时家长的自觉有效的配合是孩子学好中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识字过后的复习巩固对提高识字的有显著的作用。游戏呢是能培养孩子集中注意力，同时增加孩子的兴趣。至少每天1小时的家庭有效语言输入是孩子学好中文的有效途径之一。我们呢也根据这个就是有没有多媒体教材，有没有汉字游戏，有没有阅读，有没有作业，这四个方面呢对学过的十套教材也进行了评估。从整体来看呢，角色和朗朗中文、熟语识字以游戏、多媒体、课后复习为优势。马丽萍呢有很好的家庭作业优势，对巩固学习有了很大的帮助。中华字经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机，它用一个特殊的笔点击机器，帮助孩子听说读和复习。没有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 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有学习的能力。可以肯定的是，人一生中大多数的知识还是来源于书本。即便是现在的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大部分仍然是来自于文字的。阅读的能力实际上决定了一个孩子学习是驾轻就熟还是举步维艰。选择这个阅读教材，我们应该遵循以下的几点：一，要符合孩子的年龄；第二个呢，要尊重孩子的兴趣；第三呢，要把握图书的品质。那个王鹏呢，发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免费阅读网站，这就是www.dreamkidline.cn。我们以后会把这个网站发给大家。我们从这个网站上的不同的年龄组选择了十几篇阅读材料，用刘向阳博士研究软件进行了教学评估，结果如下。年龄呢是从2岁到8岁，每篇的字符呢是从217个字到4399个字，每篇出现的字在600高频字以内的是从65%到83%，在1500高频字以内的是84%到96%。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掌握了1500高频字，用这个网站的阅读材料有85%呢，可以帮助我们巩固汉字。以上的汉字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既帮助孩子巩固了学过的生字重复率，也让孩子的有学生有兴趣的学到了新的知识。实践告诉我们，太多的生字学生就读不下去了。下面呢，我把我的今天的讲的那个就是介绍了做一个总结发言。每个教材呢都有它的亮点，各家呢有各家的高招，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一套我们最中意的教材。教材按照高频字表的顺序排这个设计，其课文和阅读材料与之相配，教材形式以儿歌动画为主，以计算机的游戏为辅的练习方法是当今一个流行趋势，也是我们向往的目标。儿歌韵语像图片识字形式的整体输入法是任学前1500高频字最理想的快速识字法。如果我们伴随注音、集中、结构和分散识字的方法贯穿后，那2000高频字的汉字学习就会用得着。同时呢，设计合理的重复练习和适龄的阅读材料，以保证快速识字的有效输出。科学、有序、高效的教材内容和实践，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中文学校的长远壮大，我们要努力接受新事物，勇于探索实践。以上呢，就是我的那个今天对这个十套教材的评估的一个发言。正是因为做了这个十套评估的以后呢，就激发了我们自己编教材的一个决心。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和这个门以新教务长还有王鹏校长呢，还有我们的老师呢，大家聚在一块儿，我们就是说的是取长补短，就是那个编出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高效中文教材。我们在学校试了一下，效果非常好。当我们第一年开启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年级的时候呢，家长带着那种就是试的心情来那个学习的一号，结果引起了不同的反响。等第二年的时候呢，学校这个班就爆满了，根本就是学生来的很多。好的，我的发言就到这儿，下面大家可以提问题。
林老师，那个角色中文和朗朗中文有什么不一样？
角色中文呢是那个就是严格讲他们是现在都叫 Yes Chinese。 角色中文呢他们呢是刚刚开始编的最初级版本，主要呢是对这种在外国出生的中国孩子做的一个教材。而这个朗朗中文呢是他们在那个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他们的那个教学方法是一致的，但是呢就是说的那个有一些不同。 朗朗中文有高年级班，他们他是我把这个详细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下。朗朗中文的入门是小学一年级，初中初级呢是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中级和高级是初中和高中。